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
释经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今天我们来到释经学的第三课，我们讲的是现代的释经。从宗教改革开始到我们今天读经，常常说要观察、理解、应用。究竟这种的认真小心读经的精神是从何开始的呢？我上次说过，宗教改革可能就是释经学的一个分水岭，因为马丁路德提倡我们回到圣经去。在今天的释经学课程里面呢，我先把你带到上文去，就是前一次所讲的中世纪释经怎么样转化成为我们现代的现代释经。那先温习一下中世纪的释经，那归纳呢可以说有三个特点，其实跟之前教父呢有相连的。第一个特质就是注重传统，还记得吗？我们说过中世纪有很多作品是用一种记录前人解经的方式写成一些的串联的一些的注释，这是他们非常注重的一种写法。所以千多年他们比较多的是保持本来一些的解经的注解，这样子传统成为中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解经原则。此外呢，第二个特点就是承继教父的寓意释经。其实寓意释经经过教父俄立根的发扬光大，到了中世纪是普遍的应用的。可以说他们是更进一步，因为举例说哈，俄立根可能把一个经文的意思看为字面的、灵异的还有道德的，一般分为三层。那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他们进一步把它分为四层。举个例子说吧，比方耶路撒冷啊，那么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耶路撒冷啊，他们会从字面的层面、寓意的层面、道德的层面跟灵异的层面给你四个解释。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古城，这个是字面的。那么耶路撒冷也寓意基督的教会啊，这个是寓意的。那么道德上呢，耶路撒冷代表敬虔的心态、敬虔的心灵，这是从一个词、一个字发掘当中道德的意思了。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层面是灵异的，就是遥望将来呢，耶路撒冷是天上的圣城啊。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呢可以看得出啊，中世纪以来呢，他们对教父启发的那个寓意呢予以更全面的运用啊。那这个成为宗教改革的上一个阶段的一个背景啊。那么刚才提到了中世纪的传统解经还有寓意解经，我必须再说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仍然保留了一些从好古以来的一些字面的注重哈。我上期说过，就是犹太释经是比较注重字面的哈。那这个其实也一直有，到了中世纪的末后还发展为非常理性详细的一种我们称为经验哲学的释经啊。你大概也听过一个出名的神学家叫阿奎那 啊，他就为教会的神学解经写了非常详细的逻辑的系统的著作啊，反映当时一种的比较理性字面的精神。这就是宗教改革的背景了。第一，极重视传统；第二，非常普及的去发展寓意的诗经。那当然呢，也有新兴的一些逻辑的理性的长篇大论，好像不大落地的一种的写法啊，这种种都不能满足当时教会生命喂养上的需要。就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马丁路德改教这种的处境，就是教会因为失去了圣经原意的教导，走进了一种错误的带领去啊，所以这个我不详细说，你也知道马丁路德对于教廷当时的对救赎的神学啊，跟做法啊不能同意，所以这个宗教改革就在16世纪那里呢开始了。其实宗教改革的人，无论是马丁路德或者是加尔文呢，他们起初都不是想真的带出一个革命的运动这样子的啊，是本来是欢活的。不过呢，那时候呢刚出现了印刷术啊，那慢慢的就很多新印发出来的新译的圣经都流到人的手中了，整个的对圣经的解释就开始蔓延开来。那这里呢就必须稍微报道一下宗教改革的背景中的一些文化的转变。这个你也许也听过，叫做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呢在13世纪开始呢，使当时的人呢非常渴恶回到以前那些原本去。那有1000年他们都一直在读那个拉丁文圣经，他们突然发现原来圣经原来是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写的。所以一些的学者呢，比方伊拉师姆，他就开始研究这个希伯来文，也实在了，在近代来说呢，他出版了第一本的希腊文新约圣经。那我们今天很多神学生或者追求读圣经的人呢，都讲究读原文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中世纪没人研究，到了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呢，那些读经的人发现我们要追求原来的文字是怎么样意思，怎么样写。这个对中世纪一直以来的那种做法呢，就起了一个转变啊。他们不但追求原文的意思啊，他们也慢慢的对中世纪的那种的比较创意的寓意诗经觉得不满意。因为这种寓意诗经呢太靠人本身的创意想象了。保证不了你明白经文原来的意思啊，这都是文艺复兴对历史、对文学、对语言的重视带来的一些的转变。就在这种气候底下呢，宗教改革的那些领袖们呢，也在解经上为我们提倡了一些非常有用、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看法。或者是原则，我现在就给你报道一下。那这个伊拉师姆呢，虽然是就提出了这个原文圣经，但真正能够使解经方面能够跨进一大步的是马丁路德跟后来的加尔文。那马丁路德呢，第一，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回到圣经去，就是说传统已经带领我们到了一个不能理解圣经原意的地步，那我们不能只靠教廷的一些神学的理解，必须亲自在 解经上释经上回到圣经里面找出原意，这个是回到圣经去的一个原则，唯读圣经的原则。那当你明白它的前面的背景，你就理解到这个回到圣经去不单是说我们重视圣经而已，而是对过去那种以传统作为依靠而轻看读经的这种做法的一个反动。那除了回到圣经去之外呢，其他一个特点呢，宗教改革是对御意时经提出一些的抗衡的啊。那他提出的又是什么呢？啊，那我现在就参考一个这个释经课的课本来给你分享。路德反对御意方法，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御意时经等同彭空的猜想。相反的，他提出什么呢？他认定圣经只有一个单纯的意思，就是它的历史的含义啊，不是四层的寓意，不是三层的寓意，而是历史本身原来定了下来的一个含义。那么路德就指出，只要按着经文原初的历史背景，运用一般的文法规则去理解它，就应该能够明白它的意思。那这点非常重要。那以前是寓意的，以前是传统的，现在呢是从经文原初的历史背景用文法规则去理解啊，这是现代解经的开始了。这样呢，这种方式更能帮助我们回到原来的意思。同时路德又透过以基督为中心来解经，就是说我们用历史文法来解经，不等于我们靠自己的方法，而是说圣经本身就胜在了神在基督里面的救赎的历史跟过程。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啊，读他的历史啊，读他的文法来解经而已，还加上一个原则，我称这个第三条吧。第三个原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啊。那么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呢，少不了就是有预表的成分了，因为旧约并没有很清楚地说出耶稣基督。那当时我们看到旧约的历史发展其实是预示了基督，当中很多发生的事情可以重复地在基督带来的救恩上看得见前后的对比，这是一种的预表的释经。那路德呢是接纳预表释经的，寓意就太离开得远了，但是预表呢以基督为中心也是宗教改革的一个释经的原则。好，那我们看过了三点了，第一唯道圣经唯读圣经，第二就是用历史背景跟文法来理解它，那么第三以基督为中心啊，现在来到第四哈，第四，你怎么能够靠着努力去解经读经，然后又读得准确呢？这里有一个依靠，就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了。所以呢，无论是马丁路德或者是改革的宗教改革的加尔文呢，他们都注重圣灵的帮助的。那加尔文也是一样的，像路德这样拒绝寓意时经，采纳历史文法的时经啊。不过加尔文更强调，就是终极的权威呢是凭着人的信心接受圣灵的感动。那这方面呢，我们得承认，在不信的人看来呢是好像有点主观成分的。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神，知道神是透过圣灵来跟我们对话的话，这一位圣灵的帮助是非常的实在的。如果你问加尔文或者是任何宗教改革的人士说，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呢？这个是很难证明的，但是圣灵的内在的见证就是我们的证明啊。我们读经的时候受圣灵感动呢，很多时候是同感一灵的，那这个圣灵的内在见证是宗教改革的释经很重要的一条。 那第五条，第五个原则，就是宗教改革的释经者呢，他们普遍认为圣经的教导是可以清楚被明白的，清楚明了的性质是宗教改革的人的信念，就是神启示了他的话语，他的本意是让人能够读得明白，能够领受的，不可能说写了一些很奥秘的，很难明白的，以至于你没办法可以读得通，唯有是靠寓意啊，或者是神级人员去给你解开啊，这样子啊。这个看法呢，跟宗教改革之前的一些神学家或者是教廷的领导们呢就有所不同了哈。据我所知呢，有一些比方伊斯拉姆这样都好像保留一些比较奥秘的看法哈。圣经究竟是清楚明了的或者是奥秘难明的，这个课题呢就在这个15到16世纪呢成为一些的学者的辩论哈。但宗教改革方面的大班都认为圣经是清楚明了的。那好了，我们说完了宗教改革这好几个释经的原则，你感觉不到就是这种释经的精神相对于以前中世纪1000年来的做法是大有不同吗？我觉得真的是大有不同。而且宗教改革这种的释经方法呢，为我们今天读经的人呢奠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啊。所以我很喜欢称这个宗教改革为释经学或者释经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在之前，教父们为我们的圣经内容打好了一个根基。过了中世纪那么漫长，没有突破，没有进步，到了宗教改革就跨进一步。第一，回到圣经去。那么第二，好好的读历史的背景，好好的读经文的那些的文字文法语言等等。第三，以基督为中心去解经。第四，求圣灵帮助，作为我们神话语的见证人。那么第五，相信圣经是可以读明白的，是让人去读的，这样子我们就站在一个释经的这样的信念上、原则上，可以好好的去读这个释经学了。那当然呢，在宗教改革这个分水岭之后呢，就仍然是出现对解经上有不同的结论的。比方一段经文可能彼此都是站在宗教改革的基础上解经，也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来，这个也有可能发生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小组查经，有时候彼此都是这样查，却有时候看法呢有点不一样啊，这个也会发生的。我们在解经学释经学以后呢，也会继续的谈论，以及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一点点的分歧哈。这个其实是一种不是圣经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存在我们读经的有限的上面。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有时候读又不一定读得通透，有时候读呢虽然是尽可能客观尊重本意，但是也往往有一些的个人的观点角度，所以不需要因为我们查经的时候有所分歧而对圣经的原意失去了信心。但在历史上呢，也的确在这个分歧上呢出现了两种的发展哈。在到我们今天情况之前，这个过渡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么第一，就是发生了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的群体，比方 重禧派啊等等哈，他们对于主流的解经可能就更加的一些个人化一些，或者是灵异一些。那么另一个极端呢，就是非常理性保守了，因为宗教改革也一样产生了本身的所谓经院的哲学，就是一些的学者呢就花很多的时间在一些小的问题上面呢长篇大论的写好多的文字，这个情况也有啊，这个我不在这里多谈了。我的重点是宗教改革的主流释经法呢，为现代释经奠好了基础之后，那到了18世纪、19世纪，释经者呢又产生了什么的贡献呢？那这里呢稍微报道一下。那就因为宗教改革是那么的重视历史处境，重视文法的那种的分析哈，那我们在18、19世纪呢就出现了很多解经的学者，他们是注重分析，注重历史，注重文法的推敲哈，出现了几个学问啊，我现在这里讲你可能的认识不是很多，给你先给你一个印象。比方说有一种叫做历史评鉴法，大概你猜到它的意思啊，历史评鉴就是读经的时候呢不单是想得到它的信息了，而是去评鉴它背后的历史。历史评鉴法有一些呢称为来源评鉴的，或者是来源批判哈，他们就是追踪经文背后是怎么样累积而成的。也许你也听过旧约有所谓 JEPD 的文件，听过没有？如果没有听过也无所谓了，因为这个在我们现在查经来说不是最重要，但是我们知道学者们曾经这样努力，不单是找出经文背后的历史事件，还找出经文背后的历史发展累积过程，就是起初的人写圣经是会不会有几个文件写下来，然后集合为一，成为我们今天的各个书卷呢？这样的研究呢，都是18、19世纪很多的学者所有兴趣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为形式的评鉴，这个我们读新约也蛮有兴趣，以后我还会再谈的。就是说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不同的写法，有写故事的，有写讲章的，好像就是经文本身也有不同的文学形态，会不会当中有不同的形式作为圣经作者的范本呢？这是形式评鉴，这个以后也许会再谈。那还有林林种种的这个评鉴法哈，我们不需要知得很清楚，但归纳起来呢，就是站在宗教改革这个历史文法释经的基础上呢，已经有很多学问被发展出来了。这对我们今天解经是有帮助吗？当然是有帮助啦。不过呢，与此同时，你要记得同时发生的一个运动就是理性主义运动啊。理性主义运动呢，就是当人能够那么棒的这样子去分析啊、研读啊，他们就开始不相信神了。有时候在圣经里面读到一些比方神迹啊、鬼附的事情啊，他们没见过啊，也不相信，他们就会说这些的内容呢不是真的啊，这样呢就出现了一些说就是没有信心的解经者啊，又或者是理性主义的解经者。这个我们也需要知道有发生，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图书馆里面看那些解经书呢，竟然看到有一些是理性主义的解经书，这个有时候令我们弟兄姐妹呢对这些的知识呢有些的叫反制，一种的回应哈。但不要怕，为什么？因为神会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去分辨是非的。因此我们来到今天读经呢，如果能够知道这个释经的历史是这样的发展下来呢，我们就选择那些正确的基础去撰文去解经。那些的理性主义啊，或者是 寓意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把意思读进去呢，这样的解经我们就不要采取了。那发展到现代这个时候，我就来讲讲我们今天的基本的读经法啊。我记得基本研经原理，又或者我们平常查经呢，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懂得哈，可以参考一种叫做观察、理解、应用的方法。这个方法跟从宗教改革以来的现代解经法有相似吗？我可以告诉你，非常的相似啊，只是我们没有太专业的或是太技术性的知识。但我们那种心态呢，跟宗教改革以来那种现代释经法呢，是有可以说是相同的。为什么？如果不观察，我们怎么能够看得清楚经文的上文下理啊，经文本身的结构啊，文法啊，或者甚至希腊文的原意啊，这必须需要有耐心去观察才能够看得清楚。不等于它是奥秘看不清楚，而是说神的话语写在那里很能够让我们明白的，但因为历史的阻隔的缘故，我们必须耐心的去观察，无论是历史方面，无论是文字文学方面，都必须看清楚，不能那么快的确定它的意思。一快我们就很容易把字的意思读进去，所以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吻合现代诗经的精神。那么第二，理解。那么理解就代表好像以前的那些现代诗经学姐这样子呢，经过多次的观察能够得出一些合乎原意的理解意思来。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去看这个看那个看那个看这个，而是归纳起来呢，看到一幅整全的图画。当我们能够到达这个观察理解呢，其实我们心里已经很得满足的了。但是当圣灵感动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得的这个理解呢，原来是可以应用的，可以帮助我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的。那这样的读经呢，有时候是帮助我更认识神，有时候是帮助我更明白救赎，有时候是帮助我知道神对人的心意，有时候是帮助我看到教会的发展，有时候帮助我知道我站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呢，是有一个历史使命感的，又或者神在当中呢，给我明白了大图画，看到自己的小角色，种种都是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建立的，能够帮助我们去应用的。我这样就总括一下，用观察、理解、应用来总括一下，从宗教改革以来的那种现代诗经是多么的能够帮助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所得着。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